行的上面有一个罪名的牌子，钉在他的那个头的上面，宣告他是犯了什么罪，被处死刑。那个牌子还是用当时的三国国际语言写在上面，那写的是希伯来话、希腊话、拉丁话。拉丁话是政治语言，希腊话是文化语言，希伯来话是宗教语言。所以当时的三大语言就是碰在上面，公告说这个人是因为犯这个罪。啊，这是什么人呢？他是拿撒勒的耶稣，这是这个人的身份，是住在拿撒勒的耶稣。然后呢，他犯什么罪呢？他的罪就是犹太人的君王。那奇怪，你做犹太人的君王为什么会犯罪呢？你要知道那个背景，就是因为当时犹太人不是独立的国家，他们不应该有王，他们是被罗马帝国统治，那只有一个王，就是凯撒 Caesar， 凯撒是唯一的王，那他被称作是犹太人的王，那这个叫内乱罪，对不对？你在我的国家里面你要称王，那不行哈。所以习近平不喜欢蔡英文当总统，这个类似的，这个可以类比的哈。在我的国家怎么可以还有总统？哦，你当省长还差不多了哈。那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就被钉死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其实这个犹太人的君王是犹太人宗教这一个长久的盼望，因为他们在这个所罗门王死掉以后，他们的国家就分裂，分裂以后就变成软弱，然后北国被亚述灭亡，南国被巴比伦灭亡，他们就变成亡国奴。那在灭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让他们的国家统一的那个大卫王，将来在他的后代会有一个人起来做王，让我们脱离被统治的那种痛苦。那个盼望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存在，他们称这个人叫做抹油的，抹油的就是要当国王的，这个 anointed 抹油的，用希伯来话就叫弥赛亚。所以每一次你听见那个唱弥赛亚，叫弥赛亚，其实他的意思是抹油的，就是要当王的。如果换成希腊话，就是基督。那我们今天我们叫做基督教，我们就相信耶稣是被抹油的，要做我们的王的，其实就是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抹油的。那所以呢，当这个人被钉死的罪名是犹太人的君王，意思就是他是弥赛亚，而让他死的是十字架。所以弥赛亚是跟十字架脱不了关系哈，弥赛亚跟十字架，罪名是弥赛亚，刑具是十字架。既然他是王，他应该带着冠冕，所以呢，阿兵哥呢为了羞辱他，就用犹太地的荆棘做成冠冕戴在他头上。那这张图呢，也表现他戴的这个荆棘冠冕哈。我其实要拿荆棘冠冕给你看，但是因为昨天我在彰化拿给他们看呢，那他们我没有想到，他们聚会完了以后呢，他们一个一个教会起来点名了、啊。哇，大戏啊！因为昨天我要赶到台北来嘛，已经九点半了，我在坐在那边等他点名完呢，我可能就没有高铁可以上来台北哈，就会很困难，所以我就偷溜哈。可是我那个十字架是放在那个圣餐桌的前面，我不敢意思人家还在礼拜，我不敢去把人家拿走，所以我只好拜托他们说，你帮我收起来，下个月我来的时候你再还我。所以抱歉，我就没有，我师母说你那个十字架没有带回来，那个冠冕，我说没有办法了，我没有想到他是用点名的，一个一个教会点名，十五个教会哦，而且是站起来，然后一个人就站起来看出去这个。我们在演两百个人，我们在电话当时吼，所以我就先溜去搭高铁了，所以很抱歉。但是你们也许下一次我就给你们看了，就这个是那个食品的十字架哈，是我们叫一个长老去圣地的时候买给我的。那我上个月去圣地，我就拜托那个导游说，我能不能看那个荆棘？他说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去隐基底的旷野。就是大卫在逃难，扫罗要追杀他的时候，那个旷野长很多荆棘。那我有照相哈，就是把那个什么拉近照，哇，那个真的加尖呐，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东西哈。那所以呢，他因为是弥赛亚嘛，是君王，所以他戴的是冠冕，可是荆棘冠冕，所以他是受苦的君王哈，不是戴黄金冠冕，是戴荆棘冠冕。这件事情在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隐隐约约看到， 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写下来，叫做受苦的仆人，不是荣耀的君王，叫做受苦的仆人。这位弥赛亚是写下受苦的仆人，大概以赛亚书52:13开始，一直到53最后一节，他们叫做受苦仆人之诗。那这首诗歌呢，就有一个歌唱家就把它唱出来。这个歌唱家是美国的这个摇滚乐哈，叫 Dustin Kensrue。那你看他有刺青有没有？他两只手都刺青哈。那他的目的是要接近年轻人。我们这一代的觉得刺青大概是道德不好才会刺青哈。可是年轻人一代觉得那个是很好，那个是表现你的创意，你要的东西就刺在身体上面表现。比如说你爱一个女孩子，就把她刺在你的脸上啊，刺在你的手上啊，就是这样。她刺什么你知道吗？她的左手臂用希伯来文刺箴言9:10。所以大家刺青就是表示你内心喜欢的，她喜欢的是圣经，她就把圣经刺在她的手上。箴言9:10有人会背吗？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她用这种方法跟年轻人传福音，很有趣哦。那后来他成为美国一个很大的教会的敬拜牧师 worship team 哈，那他就成立一个敬拜团，这个敬拜团叫 Modern Post， 这个 Modern Post 就唱了这首歌，是用 rock and roll 摇滚乐，叫做 Suffering Servant。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你跟我就好了，很有意思。多马是科学家，他说，因为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你们说的都不算，所以你不要以为第一世纪的人很好骗。现在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复活，这什么时代，对不对？怎么可能死掉再复活呢？好像最近哪一个医学院有找到死掉的脑，他们用什么东西可以让它活起来。所以这个我们的科学，好像说那个黑洞，我们以前认为看不到，怎么可能看，可是最近我们进步了，照到了，大概都点点吼，说爱因斯坦是对的，他是用算的。他说宇宙有一个地方你不要去，你去了什么都不见了，他把你整个吸进去，连光都不见。那大家讲的怎么有可能呢？这个真的有可能。现在我们照到，大家都不会再讲说那个是乱讲，所以我们很多所谓不可能的事情，也许有一天是可能的。那多马，我觉得他没有错，他说我不能随便人家讲我就信。这个态度我觉得是对的。他说我不只要看，我还要摸，所以他觉得只有视觉还不准，我要触觉。耶稣同情他，耶稣跟他说你来摸啊，结果他不敢摸了。后来耶稣他就说啊，可以了，这样够。然后彼得呢，彼得因为在最后那个晚上他混到那个法院里面去，要被认出来，因为他的口音有那个鹿港音，知道吗？那个他虽然化妆得很好，一听罗刚男，听那个声音就不对啊！你跟那个人是同乡的，彼得害怕，因为那个是被要判死刑的罪犯，你被人家扯上你就糟糕了，对不对？要憋清，我不认识他。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明明看见他，你跟他在一起。”他没办法，他就就抓。然后耶稣曾经警告他，那天晚上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要出卖我。”彼得说。再怎么样不会是我，拍胸膛。结果那个晚上为了他自己的生命的安全，他不认耶稣几次，鸡叫几次，两次。因为耶稣跟他说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加准呢哈。结果鸡第二次叫，耶稣刚刚从宗教法庭被抓到地方法院的时候，那个路过那个走廊，耶稣转过来看他，彼得就擦起来，知道吗？他就出去哭。所以后来彼得是垮了，因为他觉得他跟犹大一样，为了自己出卖他的先生，他是用否认，他信心都垮了。所以耶稣为了鼓励他，跟他说：“我要跟你在那个基隆海边见面。”不是基隆，基隆没有了，在台北好了。然后。耶稣没有买到高铁票，所以就迟到。十一个学生呢赶到加利利，要跟耶稣做最后一面。因为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他们没饭吃。跟耶稣一定有饭吃，因为人家请耶稣会顺便请你，对不对？ 这个叫做孟尝君有食客三千，耶稣只有十二个，这是一定有。可是耶稣死掉了，就没有人请耶稣吃饭，所以那些学生没有饭吃。彼得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打鱼嘛，所以他就说：“过去抓鱼啊，他衰，那天晚上可能太久没有打鱼，不会抓了哈，抓不到鱼。天快亮的时候说回家吧，今天禁食祷告。”结果看见岸上有一个人在烤火，那个一个学生眼睛眯着，会不会是耶稣？他已经赶来了。结果彼得一听说是耶稣，就赶快跳下海。在这个之前，岸上的人有跟他们说：“你们有没有鱼吗？”他说：“抓不到。”“你要不要再抓一次？”“好吧。”结果再下去呢，抓到153条，吓一跳。一个晚上打不到一次，抓那么多，知道这个有问题啦。哦，这些鱼应该有超音波或是什么，有收纳去找到了。那彼得说大概是主，他就跳下海，跑到前面。耶稣帮他们准备早餐，请他们吃早餐，吃完了就跟他对话。那个对话很好玩，对不对？耶稣说：“你爱我吗？”那彼得说：“我爱你。”可是字不一样。耶稣说：“你可以牺牲爱我吗？”彼得说：“我只能互相爱你。”那个希腊文就是 agape 跟 phileo。所以耶稣问 agape， 彼得回答 phileo。耶稣再一次问说：“你可以 agape 吗？”彼得再一次说：“对不起，我只能 phileo。”他不敢说他可以牺牲，因为才几天前的晚上，为了他的情况，他把耶稣否认了嘛。第三次，耶稣说：“你真的可以 phileo 我吗？”耶稣就不坚持要求牺牲的爱，说：“互相的爱，你可以吗？”彼得就哭了。等于老师就降下来，以学生的程度来跟他对话。可是耶稣没有放弃彼得，耶稣跟他说：“你现在只能腓力，但是有一天你可以阿嘎贝。你年轻的时候自己绑腰带走来走去，老的时候人家拿你的腰带绑你的手，要牵你到你不喜欢去的地方。”那个作者括号说，就是彼得要怎么死，荣耀神。那意思就是说，耶稣有把握，一个这么样自私自利、不愿意为他牺牲的人，经过一段时间可以成熟到愿意为他牺牲。那彼得也接受了。那转过来就看见那个塞奈的，对不对？那个撒娇的，那个最年轻的那个最后晚餐刚刚排在耶稣前面，但他们是躺着，所以他只要往后一靠就可以问耶稣悄悄话。那天晚上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当中有一个要出卖我。”所以十二个学生看来看去是谁要出卖耶稣，那彼得就使眼色给约翰说：“你问他是谁，明讲了，不要这样猜谜，这样很难过。”所以约翰就靠在耶稣胸膛。那圣经说，那个靠在耶稣胸膛的，就是这个约翰。所以彼得最后只跟耶稣问一句话：“说我为你死可以啊？”他呢？那个塞奈的，耶稣说：“跟你何关？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何关？你跟我吧。”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不一样，不要比较，不要计较，我们要做的只是跟随耶稣，就是做他的门徒。啊，这个跟十字架有关系，所以我会跟你们讲一下哈。这个以赛亚，他在700年前看见的弥赛亚，那因为那个很长，我就是只有用那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来解释哈。这个这一节就奇怪，第十节一开始就说耶和华定义啊，一个翻译是喜悦，让他压伤，让他痛苦，说耶和华是虐待狂，对不对？是还不是？耶和华定义喜悦，他痛苦，他压伤。我觉得这样解释有问题，因为耶和华不是喜欢他痛苦，耶和华喜欢他痛苦会带来的结果，带来的结果是他受痛苦，我们得平安。耶和华喜悦的是结果，不是那个过程，那个过程是为了达到这个好的结果必然经过的痛苦的过程。就好像所有的母亲生小孩很高兴，绝对不是喜欢生小孩的痛苦，可是经过那个痛苦以后会生了一个新的生命，你的喜悦你可以忍受那个痛苦。所以这个定义跟这个喜悦应该是为了痛苦跟压伤的结果，不是为了那个本身。啊，这个定义代表耶和华早就有这个意思。这个多早呢？在创世纪伊甸园耶和华就有这个意思，因为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不是听了蛇的话吃了那个什么果吗？耶和华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全世界会有一个人他没有爸爸，他只有妈妈，这个叫做女人的后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男人跟女人，我们都有爸爸妈妈，我们才生下来，没有一个人只有妈妈就生他下来，这个叫做孤雌生子，对不对？哦，就是童女怀孕，这是耶稣的生命，两个很为难，他的出生我们也很为难，他的死亡也很为难，他复活这个也很为难，出生也很奇怪，怎么会没有老公会生小孩？这个怎么可能？这两个医学上的不可能，把耶稣的一生的神奇性就挂号起来了。他说，女人的后裔，如果你相信圣经说耶稣的妈妈是没有性行为就生了耶稣，那么创世纪讲的就是耶稣，就只有他没有别人啊，就讲那个人，那个人怎么会把蛇的头踩烂？他说会把你的头踩伤，但是这个蛇呢也不会白白被他踩，因为他是毒蛇，他被他踩死一点他就咬了他的脚，所以这张图表示就是两个人都受伤了，被踩烂头的蛇就是死路一条，对不对？你有看过蛇那个头被打烂以后，他是死了，可是他还不会完全死，他会拗得很厉害，所以到死以前他会比以前更凶，那他被他咬了，被他咬了，受伤流血。你被一个毒蛇咬伤呢，结果也是死路一条。这个两个都死了，所以耶稣一定要受伤，一定要流血，一定要死，才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毒蛇的捆绑。这个在创世纪神就定义了，不止在创世纪，根据圣经的说法，比创世纪更前面。这个是彼得前书，他说我们是凭着基督这个血，无玷污的血，就是他流的血哈，他是创世以前就预先，所以神就有这个计划，有这个计划一直到耶稣降生才完成，这个计划才完成。那他压伤，他受痛苦，那根据以赛亚书就讲了很多哈，被藐视，被厌弃，受痛苦，经忧患。如果你看过 Passion 那个电影，就知道耶稣被钉死以前受了很多的那个凌辱痛苦哈，然后他这里说他被欺压，他被刑罚，他被鞭伤，最后是被夺去，被剪除，所以把他凌辱弄伤够了以后，就让他死亡，是为了我们的罪过。好，那耶和华定义呢？可是他愿意，这个以赛亚53章第十节的第三句就说，耶和华以他做赎罪祭。括号他献本身做赎罪祭，耶和华定义他要愿意。那耶稣的角色为什么他必须要受伤要死亡？因为他要做一个事情叫做赎罪祭，等一下我会解释。我们大家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他担当我们的罪，然后神定义喜悦，他压伤受苦是为了做赎罪祭。好，一只羊被当作祭献上以后，故事就结束了，因为他已经死亡了。可是后面那一句就更奇怪，第十一节一开始，第十节的后面呢，他必看见后裔。第一个，耶稣没有结婚，他怎么会有孩子？他已经死了，他怎么可以看见他的孩子？而且不止看见他的孩子，他还延长年日，就是活得很久。所以这两句当中就隐约谈的说，他虽然死了，可是他会再活起来。而且他会有很多后代，而且他会活得很久，所以这个耶稣的死而复活就藏在以赛亚的这两句当中。他做赎罪祭，可是他要看见后裔，而且耶和华喜悦的，我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嘛，在他的手中亨通，他会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那他没有结婚怎么有小孩呢？圣经说信他的名接待他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他的后裔。那他不会一直在阴间，诗篇说我的灵魂不会永远在阴间，不会朽坏，因为他是到阴间啊两晚三天，然后他就又起来，所以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在这里也隐约有谈到。他所救的这个亨通很多，不是一个两个，他说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他曾经被杀，然后现在掌完权，所以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一次的受难效果是很好。然后好到哪里呢？好到十一节、十二节说，他跟伟大的同分，跟强盛的分乳物啊，这个不容易解释。这个伟大的是地位很高了，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他地位被升到很高，升到最高。然后这个比较强盛的分乳物，这个我们要看一节圣经来了解哈。路加11章22节说， 有一个比他更壮的胜过他，夺他的兵器，然后分他的赃。那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说当亚当夏娃犯罪，就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以后，我们就变成魔鬼家里的赃物了。我们被他绑起来，做他家里面的，我们就是失去自由了。那耶稣为了救我们，他必须要闯到他的房子里面，把那个魔鬼打败，就是把那个头踩烂，然后把他捆起来，然后才能够把他的赃物呢拿出来。啊，拿出来做什么呢？啊，很好玩的哈，就是我们得释放，就好像是从撒旦的这个权下呢被耶稣夺回来。啊，这个赃呢是均分啊，跟谁分呢？哦，他抢的东西他不是抢回家，他来跟人家分，跟谁分呢？跟教会分。啊，这一次为了准备这个，我念到这个很好玩。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八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这里面，如果你把这个一起来解释，就是说，耶稣为我们死以后，神就把他复活，而且把他升到很高的位置，这个升高天。然后掳掠的仇敌就是胜过撒旦，把撒旦所绑在家里的那些人呢，把他救出来。救出来不是就让我们送上天上去逍遥唱歌，就把我们送到教会做什么？做传福音的，做牧养的。所以不是只有念神学院才可以当牧师，你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福音给更多的人知道。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就是说耶稣是为了救我们，可是这件事情我们被救的人会参与在救别人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的生命就有很高的价值，我们跟神的国度有关了。所以所有受洗的人要知道，你还没有死，因为神有托付给你这个工作。他抢的这个掳物呢，掳掠呢，就把这个呢赏给谁？为了要建立教会，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得救。我们每一个人在做都是这样子的。那我要介绍这个赎罪祭。赎罪祭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他们，你们犯罪一年有一次要为全国的人赎罪，那个在几号？七月十号。那这个七月十号叫做赎罪日，就是 Yom Kippur， 这是犹太人这个大日子，全国的人一年的罪那一次一起赎。那罪太多的时候，一只羊不够，要两只羊。那两只羊呢，要抽签，一只归耶和华，一只归阿撒谢勒。阿撒谢勒是魔鬼，赎罪祭跟魔鬼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两只？为什么一只归耶和华？那就好啦，就赎罪啦。为什么还要一只归阿撒谢勒？我觉得这个背后有他要表达的意义。好，这只抽签就是用那个乌灵土名抽签，两只羊抽归耶和华的，啊，就是马上杀死就献祭。这个祭坛那边火已经有了，就马上烧了，全部烧了。可是另外一只抽到阿撒谢勒的不能杀，要把它拿到旷野放逐，永远离开，不能再回到营内。啊，代表什么意思？所以呢，归阿撒谢勒的一只，归耶和华的一只。那这只归耶和华就放在这个祭坛上面，马上点火，然后就死掉了，就是献祭啊，哦，完全焚烧在祭坛。啊，另外一只呢，抽签归阿撒谢勒的这一只呢，这个就是这个归耶和华的哈，哦，就把它烧掉。然后它的血呢，必须要用碗拿到这个至圣所，弹在这个施恩座前面七次。代表说他替我们死了，所以你得带粮以后不要追究我们，就是帮我们背了那个罪的刑罚。这只羊的意思是这样哈。那另外一只呢，归阿撒谢勒，他是干嘛呢？他逃过一劫，对不对？没有被杀死，可是他是被永远不能回来。就这个祭司呢，必须拉着这只羊呢，然后把它带出去。那带出去以后呢，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营外，因为那个地方是旷野哈，然后丢到旷野里面。永远不回来。那这只羊要被带走以前呢，祭司要把两只手扶在羊头上面，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啊，这些罪羊就背着这个罪离开我们，意思是说罪要离开我们，哦，这是第二只羊的意思，哦，即刻驱逐到旷野，他两只手按在羊头承认罪，然后承认以后呢，这个罪归羊头呢，那就把他送到旷野。所以意思就是说罪是属于魔鬼的，所以属于魔鬼的就归给魔鬼，属耶和华的就归给耶和华，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哈。那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神要我们得救要有两个，第一个，第一只羊，这个归耶和华完全烧在祭坛的是替我们牺牲的羔羊，叫做 sacrifice lamb， 这个就是牺牲的羊，它是背负我们的罪的刑罚。那这一只归阿撒谢勒驱逐到旷野的呢，它是代罪羔羊，叫 scapegoat。 所以我们需要两只羊，这只羊是活的，是把我们的罪背在身上然后就离开我们，所以这是除去我们的罪行，知道我们需要 救恩有两个，罪的刑罚有人帮我们背，罪的行为有人把我们除去，我们需要这两个。所以赎罪日为什么需要两只羊，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果只有一只吼，那就很糟糕，就是你罪的刑罚被护了，那你罪的行为继续做啊，这个是基督教常常被人家嘲笑的啊，你得判赎资料啊，得来悔改悔改悔改啊，没事回去判赎给小子吼。所以如果说你得到的救恩只有这个的话，其实更糟糕，让你放心的乱来了。真的救恩是除了你罪的刑罚有人帮你赔，你罪的行为会减少，安尼才有好吗？哦，比如说那个富二代酒驾，然后把人家撞伤了，然后就是要罚100万，啊，他没钱要坐牢，那爸爸就帮他筹100万赔了，哇，他不必坐牢，可是他继续喝酒继续撞人，那这有这样的爸爸，每一次撞人就赔100万，这个不是好爸爸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基督教如果只有讲到我们的这个受难日，讲到说耶稣为我受苦，我觉得对不起，这个不是好消息，这个会让你放心的乱来，反正后面有人擦屁股嘛。所以一定要讲到这个阿撒谢勒这只羊，当我知道我爸爸为了我乱来赔了100万，以后我就不敢再喝酒，这样不知道好。所以我们需要两只羊，罪的刑罚还不够，罪的行为必须要处理，需要这两个一起，那这个才是真的救恩啊！这是我来了解一下呢。所以呢，当耶稣来的时候，约翰看见他就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是这样子，我们一起来念来。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个就有意思了。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居然有两个意思，然后翻译人就说你要翻成除去还是要翻成背负，所以他用括号，其实我觉得两个都一样，就像旧约一只羊没有办法代表两个，死了就死了嘛，还有一只活的把罪背走，所以需要两只羊，耶稣一个人就可以扮演两只羊的角色，这是耶稣特别的地方。那这个希腊文叫 Aino， 一个意思就是背负 bear， 一个意思就是除去 take away， 背负什么？背负罪行刑罚，除去什么？除去罪行行为。所以希腊文的一个字就同时可以预表希伯来文那两只羊所要做的。所以耶稣呢，他必须死为我们背负刑罚，他要复活，然后把圣灵赐下来，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行行为的行。这个背负罪行呢，就是耶稣为我们舍命背负这个罪行，那我们呢相信他，我们就称义，这个叫称义，我们靠着他的血就称义，这个一次就够了，我们信靠耶稣一次称义，可是这样只有一半啊。所以耶稣死复活就跟他们说，我走了以后我会派圣灵下来，圣灵会让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们就有机会越来犯的罪越少，就是这个罪行为也要处理嘛，啊，这个是后面耶稣的圣灵来做。他说，我们接受圣灵的更新，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行为呢，把它弄掉。你们若顺从肉体，就完蛋；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帮我们赎罪刑罚。我们自己的恶行为要钉十字架，就是致死，我们才能够过成圣的生活。这个叫成圣。这个是每一天的事情，每一天越来犯的罪越少，所以我们需要两个恩典。新约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不止两个，我们需要三个。好，第一个十字架刚才讲过，就是耶稣钉的十字架，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那罪得到赦免呢，再来就是我们的罪的行为要处理，那这个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罪的行为这个钉到十字架，这个是第二个十字架。 我们把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呢钉到十字架，让他死掉，跟耶稣死掉，我们才有机会不要继续犯罪。这个救人罪深，邪情私欲。所以罗马书说，我们的救人罪深要同钉十字架，这是第二根十字架。第一根耶稣为我们扛罪的刑罚，第二根我们要把我们的罪的行为跟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说以后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啦，哦，跟他断绝，也就是那只阿撒谢勒的养仇代表的。所以我们把肉体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这是第二根十字架。这样两根十字架够了吗？这个罪行得赎，那罪行为得到释放，私欲把它钉十字架，还有一根不能钉的，是要每天背的。耶稣讲的说，你又要做我的门徒，你要天天背十字架，那就不能钉死的。这是最后一根舍己，天天背十字架。我们来看这个短片，每一天大家都在背十字架，有一个人嫌他的十字架太重了，他跟上帝说，拜托啦，太重了，锯一点好不好，他就开始锯了。哎，我很聪明，你看现在比别人轻一点了，他走得很高兴。可是走了不久呢，还是太重，既然开始可以切，就再切一些吧。哎，抱歉哦，我再切一点好不好，这样比较容易背了哈。好像再继续切哦。阿利亚豆哦，上帝也没有管他，他就哇，这个我很聪明，比人家轻很多。哇，糟糕，这里有一条河流，有一条悬崖，怎么办？上帝说，用你的十字架做桥过来吧。每一个人的十字架就靠着十字架都过去咯。好啦，人家走啊，等到他呢，糟糕，我十字架锯太短了，过不去怎么办？这个是一个卡通啦，它是代表说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神给我们的十字架会不一样，你别跟人比啦，不必比较，不必计较，因为这个跟你的救恩有关，你天天背十字架舍己跟耶稣，你将来才会得救嘛，不要把它弄轻松一点。所以说当主给你人生的十字架，或许你无法了解或接纳，但是你一直到永恒的天家的时候，你就明白这是对你最佳的计划。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耶稣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第三个十字架，是天天背起，天天背起，不是钉十字架。那你天天背起呢，就是让你这个我呢越来越少，这个舍己耶稣越来越多。所以他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我，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耶稣为我舍己，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愿意为他而活。这个叫天天背十字架，这个跟罪无关哦。比如说，我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信了耶稣，我不再做那些事情，可是我还是我啊。那我不止不做伤天害理事，我每天生活都会先问老大说：“耶稣，你今天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你要我做的事情。那这个是每一天要做的，一直到我们死。那这个叫做主的门徒，就是照神的意思来生活。那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就脱离世界。就我而论，世界钉十架；就世界而论，我钉十架。这个我必须讲一下，这个顺序不能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他每天打麻将，后来他觉得打麻将不好，所以他就不打麻将，他觉得说我不打麻将，结果他的麻将朋友三缺一，就打电话给他，哎，三缺一，他说对不起，我不打麻将了。等过一段时间以后，要三缺一打电话给他，嘿，免个卡，伊未来啦，迄个死啊，你知道意思吗？因为他也对麻将已经死心了嘛。所以，其实你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平常就是这样生活。你要改变成讨神喜悦的生活，开始人家会怪怪，你已经高分赶快啦，现在怎么不一样呢？所以你自己变得有决心不一样，过一段时间人家就放弃你了，知道吗？那边个叫伊未来啦，那个圣人啦，他不会来打麻将。那个就是，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这个是不容易哦。 就是你活到人家都认定说你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以前是你先决定不做这个事情，这个你要先站得住，人家才会认定你。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叫天天背十字架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唱这首歌，当我思量奇妙十字架。一起来唱，来。当我思量奇妙十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平生所真。小小的祷告，主，这个礼拜是受难周，因为我们受苦、受凌辱，甚至受死，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那我们不只得到自由，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侍奉的人，成为一个分享福音的好消息的人。主，当我们每一次在过复活节、过受难日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反省自己，我们是否愿意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逐渐地把我们自我的主张放下来，我们寻找你的心意，我们按你的心意生活，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做你的门徒，好让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跟随你。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就回来看创世纪。好，十一点回来。我们唱歌把外面的人叫回来。来，我们再来唱一遍。来，当我思量奇妙施加荣耀之主在上宣光，凭所着真顿看有顺，昔日所夸今绝陛下。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这个叫做观点的改变。你们注意到歌词，他讲的是这样。他说：“当我思量奇妙实价，荣耀之主在上悬挂。”好，这个开始改变了。平生所争，顿看有损；昔日所夸，今觉彼下。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从观点的改变开始的。平生看作宝贝的，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宝贝了，可能是有损的。然后以前夸口的，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那这种我们叫做 perspective change。这个世界不会改变，但是你的观点可以改变。世界还是一样，你也是一样。所以在主里面的第一个改变是观点。观点，当你的看法改变，慢慢慢慢你的做法才会改变。那保罗说，我从前看作有益的，如今看作有损，我把万物当作粪土。粪土就是晒啦，就是人家扁瘦那些晒，那咱不爱嘛，咱是不能够可以丢掉，不要拼到那些东西。是啊，我们觉得很宝贝的，现在变成这样子呢，那个观点转变的一个我们叫 reversal， 那个价值的这个转换。那一般来讲，我们这个世上觉得宝贝的应该是健康、爱情、财富、平安，这是一般我们如果我们要拜神的话，我们求的是这个嘛。那现在保罗说，如果为了主的缘故，我这一些可以摆下来，我可以摆下来。这种观念价值系统的改变，应该是一个人会成为主的门徒的第一个，就是舍己，就我的嗜好、我的喜欢，如果主说这样不行，那我可以摆下来。这是所有的改变的开始。好，那我们来开始来讲，把它关掉。我们的创世纪，如果你没有讲义的话，举个手。我们在58页第三，有没有人需要讲义？好，你举手，我们应该还有几张可以给你。我们上一次讲到应该是27节或28节哈，46章27节哈。那我们看46章28节。这个对哈，这个字。47章。这个，对，这样对。46章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那很明显的，雅各在这个时候，他所信任的人就从老大、老二、老三转到老四的身上，犹大。那记得，那本来一般是家里老大是最可以拖的啦，哈，相端的。但是因为这个老大有一点乱伦的事情，因为雅各有四个老婆，第四个老婆可能年龄跟他差很多，那这个老大儿子就跟他的姨妈，就是第四个老婆发生性关系，造成雅各很不高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老大在雅各的心目中就是你不尊重我，这个就没有了。那老二老三是脾气很坏，他们的妹妹在事件城跟人家约会发生性关系，他们就觉得是被欺负，就骗人家，让全城的男人都割包皮，然后就把人家全部杀光光。所以 雅各也有可能，因为他年纪很大，他也没有办法处理，可是他放在心里，说这两个太坏，脾气太残忍哈，也没有办法带这个家族，所以就轮到老四。老四没有乱伦呐哈，老四是很会赚钱哈，所以我们现在说犹太人很会赚钱，就是这个犹大哈，哦，他做什么都算说，我可以赚多少钱，应该是川普的祖先呐哈。他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美国可以赚多少钱，只要不赚钱，绝对不干哈。那所以呢，他连弟弟要把他卖，要把他处死，他如果不处死卖掉，他当奴隶也会死掉，我们还可以赚20块，为什么不赚20块？所以10个兄弟每个人分2块，他是这样的人哈，什么都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的人。可是，在经过他们的家族的过程当中，犹大慢慢的改变，最大的改变就是他有两个孩子，因为娶了那个迦南的妇女，然后老大就死掉了，然后老二就再娶大嫂也死掉了，然后老三他就不敢给他，因为吓坏了，这个女人应该有克夫命，连两个孩子都被他克掉，如果第三个克掉，哦，我这个家族就完了，所以就骗他。啊，这个媳妇虽然是外国人，就很尊重他们的风俗，就是要替他的死掉的先生留后代，一定要在家族当中啊，可是他不给他没办法。他就装成妓女的样子，趁着犹大在那个丰年祭喝酒的时候，就坐在门口吸引他啊。他就想说，反正老婆也死掉很久了，就跟他发生一夜情，哪里知道怀孕了。犹大把媳妇要他回家，想要糊弄，结果想不到他被媳妇骗了，媳妇怀了孕，犹大还不知道是他的种，所以听说他的那个媳妇有身孕，这个就是不守妇道，抓来用火烧死。这个媳妇很聪明，因为那天犹大忘了带钱去，所以就押什么？押他的拐杖，拐杖上面有名字，押了他的一些信物。然后当媳妇要被烧死的时候，公公，我孩子是谁的？我有证据。他说什么证据？他说来，我给你看，拐杖给他一看，犹大脸绿了，就是他的孩子。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比我好，是我先骗他。所以我讲那一件事情，让犹大第一次发现自己不好，就是为自己的利益，他可以想尽办法让别人怎么样都不管的，他开始改变。所以后来那个埃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犹大出面就常常跟约瑟，当时是宰相，就说我替我的弟弟做担保，如果怎么样的话，我赔命。我觉得这个转变，就是我说的那个观点的转变，让雅各发现孩子当中犹大是可以信靠，因为这个孩子改了，所以呢，他这里就派犹大去，没有派老大、老二、老三，派老四去跟约瑟。当时他还不晓得，已经知道了哈，就是约瑟是他的孩子，可是还是宰相。但他们搬家，从迦南地搬到埃及，不晓得歌山在，那时候还没有 GPS 哈，也没有谷歌可以弄，所以只好问约瑟说：“啊，罗密亚那行了，哦，进了埃及地，那约瑟就把他们带到歌山地。”好，我们来看讲义。讲义哈，46章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犹大在创世纪42章8节到10节的地方说服雅各，让便雅悯南下埃及。创世纪44章33到34节，向约瑟自愿代替便雅悯留下埃及做奴隶，让约瑟大哭，并且兄弟相认。因为这两件事情，让犹大赢得父亲雅各的信任，所以就派他去请约瑟派人来引导他们往歌山地。那74译本，你知道74译本就是那个希伯来圣经哈，犹太人的圣经只有旧约嘛哈，它是 Hebrew， 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啊，这个希伯来圣经呢，后来犹太人。啊，王国有很多人住到埃及，住到别的地方，这不要攻击的位，好像我们移民的孩子就不会讲中文，就讲英文了。啊，所以当时已经是希腊的世界，啊，犹太人担心他的孩子会失去信仰，所以就找了70个拉比，就是这个很高深的人呢，在那个亚历山大，就是埃及亚历山，70个人就专心的把希伯来圣经翻成希腊文，因为是70个学者翻的，所以我们叫74译本。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名字，那个就是 Septuagint， 就是74译本呢，就是旧约呢翻成希腊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版本哈。所以我们在研究旧约的学者常常讨论希伯来，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就看说犹太人当时他们怎么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因为翻的时候有一些意思就会决定他翻哪一个字，所以他比较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可以比较确定犹太人在想什么。所以这个，所以我这里有引用这个七十四译本哈，七十四译本我说就描述的更详细，前往南塞地的英雄城。那这个我们的希伯来文呢，就只有歌山地啊，这个说是南塞地的英雄城去拜见约瑟。我们英文后面有打在这 ，to Joseph to meet him at Heropolis or the city of heroes in the land of Ramses。所以呢，这个歌山就是南塞地的这个英雄城，就叫做歌山。所以这有不同的名，就好像说啊、在怎么讲？台湾的台北市，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一个是比较大的地方，一个是比较小的地方，比较确定，有可能约瑟是住在那里的哈。好，那接下去我们看二十九节，约瑟套车往歌山去，把他们带去了以后，那约瑟就备车哈到歌山去迎接他的父亲以色列，见了面，所以可能雅各派人去见约瑟的时候，约瑟还上班没有空，所以约瑟是打发他的仆人帮雅各家族先到歌山安顿，安顿好了以后，这个约瑟亲自去拜望他的爸爸。那所以这里真的见面哦，就伏在父亲的颈项哭了许久。我想应该会哭了许久，因为22年的不见面，应该是非常想念爸爸，还是很年纪很大哦。我们看讲义46章29节，约瑟一听见犹大面告老父亲雅各已经来到歌山地，就立刻套马出车，然后赶往歌山去迎接父亲。 And he fell on his neck， 这一句话就不好翻了，两个 he 到底那个 he 是谁？是谁靠在谁 的肩膀？是约瑟靠在雅各的肩膀，还是雅各靠在约瑟的肩膀，还是两个人互靠在对方的肩膀？这个就有不同的翻译。所以 he fell on his， 这两个 he 是不可能是自己嘛，不可能自己靠在自己的肩膀嘛，一定是靠在对方的肩膀嘛，所以这两个 he 是不同、啊、到底是谁呢？所以我说约瑟伏在雅各的颈项，还是雅各伏在约瑟的颈项？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可能？都有可能啦。还有一个可能是约瑟先伏在雅各的颈项哭啊，哭完了他起来，轮到雅各就伏在约瑟的哭，那、啊、两个人就轮流哭，这样也有可能哈。哦，这个就是哭成一团了哈。好，所以这个只是好玩，就是说这两个 his 可能不一样。我们看路加15章20节，所以我后面写说，或许他们互相伏在对方的颈项，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伏在你的颈项，你也伏在，有没有？小的扶在大的吗？好，你起来，我们来扶看看，就是这样哈，这样，然后我这样啊，他你靠在我的肩膀，
因为我长辈嘛，
没关系，你靠在我的肩膀，我们可以互相靠在对方的啊，谢谢，请坐，可以同时，那、啊、你也可以说长幼没有关系，但是雅各很年老的了，哦，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互相哭啦，大家抱，应该叫做抱头痛哭吧，这样就好了。那说不出一句话来，路加15章20节，这里就是啊，这个浪子回头有没有，然后这个爸爸看见他动了慈心，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个也是一样，到底是这个爸爸在孩子的颈项抱着颈项，就是靠在他的颈项，这个代表他们很亲近哈。我把后面写了一个字叫做 the healing power of tears， 就是真的很伤心的时候，你不要忍着眼泪，当你容许你的眼泪流出来，心里面就会得到疏解，哦，这个是一定是的。那过去男生是不允许被哭的，所以男生都很早就死掉，这个就是憋了一肚子的那个怨恨，然后是伤心，就走了， 那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那性别歧视，就是说哭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笑当然很好，可是真的很难过的时候就让它流出来。很奇怪，当你的眼泪可以流出来以后，你心里面就舒畅。 这是心理学可以告诉我们的 The healing power。 有还有拥抱，也是拥抱也是，所以那个除非说有性别的考虑，不然的话很久不见面大家抱一抱就觉得好像过去的那些隔阂或是那些问题好像都解决了。所以抱跟哭是一个相当好的医治彼此隔阂的一个方法。我们看三十节，雅各先开口说话，然后我换成英文叫 Now let me die since I've seen thy face。 那这一句话不是说雅各痛不欲生，是雅各觉得说心满意足。 Now let me die since I have seen thy face， 我已经亲眼看见你，我知道你还活着，我够了。那这个观念很好，就是说当一个人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如果他可以说这两个字，就是我的这一生已经够了，这个我们叫做圆满而死啊。这个 Erickson 哈，他在研究人类一生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个心路历程，他说有八大阶段，后来改成第九阶段，这个第八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圆满，我们叫 closure， 就是好像说你写文章写到最后一句话你画一个句点啊，就是说我无什么代志吼，心不甘愿啊，就是我还欠谁，好像一直不好意思，还是人欠我，还没有，就是佛教讲的涅槃，就是说我已经跟人家没有瓜葛，就是说互不相欠了，那我就脱离这个世界的轮回，我已经尽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够了，我心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做那个临终关怀，常常就要问临终的时候，你还有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你有没有知道很多有钱捐很多钱，就是让那个快有的小朋友要死了，就是他希望去迪士尼，有的希望看个音乐会或是什么。然后我曾经念过一个，就是一个那个巴金森的老人，他还不要死，可是已经都不能动了。那他年轻的时候是那个骑士表演的女孩子，可是得了巴金森几十年都不能动，被好像胖来胖去，后来问了半天，他希望他死以前可以再骑一次马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连坐都不能坐，好像胖来胖去啊。就他们真的想，他们在荷兰有一个基金会真的想办法弄了一个铁架，用两匹马，然后把这个人呢就用担架用那个吊车把他吊到那个上面，然后那个马就两匹马就慢慢走，这个人就躺在那个特别坐的那个啊，就是感觉那个奇怪是他笑了，巴金森是不会笑的，笑不出来。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是最后的心愿，如果你找到那个影片你会很感动，他们花了很多钱想办法，就是让这个人死而无憾啊，这个就是那个圆满，就是够了啦。所以在这里雅各就表示说我可以死了，没有关系，我够了，人生已经够了，这个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个表白啦，一个表白。所以雅各先开口说话， Now let me die since I have seen thy face。 雅各不是痛不欲生求死来解脱痛苦，而是心满意足死而无憾。我们看路加第二章二十六节，在是那个古英文，是幼儿的那个古英文。好，路加二章二十六节，这个是一个老人，我们看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Simon， 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弥赛亚来，他就会安慰我们，他会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一直在等，又有圣灵在他身上，结果他看到这个耶稣妈妈把他抱来圣殿的时候，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还没有死以前会看见抹油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弥赛亚，有没有会看见基督， 结果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到圣殿，看到耶稣的爸爸妈妈抱着他，可能耶稣出生八天吧，就是要来割礼，要来献给神。然后他因为圣灵感动，他就接过来。那二十八节，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为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照亮外邦人的光，你民以色列的荣耀。”然后大家就这个约瑟跟玛利亚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讲这种话？然后转过来就给约瑟、玛利亚祝福，然后对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所以这个孩子会成为争议人物，有人因为他被兴起，有人因为他会跌倒。哦，他并不是好好先生哦，而且呢，做毁谤的话柄会被批评的很严厉，然后叫许多人心意显露出来。最后一句话，玛利亚听了一定很难，你的自己的心被刀刺透。所以这一个人就跟玛利亚说：“你这个孩子将来会让你很难过。”玛利亚就站在十字架上面，亲眼看见那个孩子掉在那里死掉。我们说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西门就跟他讲说：“将来这个孩子会有这些事情。”可是他前面我要用的这一句话，他说：“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就是我可以安然的走了，哈，够了，好。”那所以我这里哦，后面给你一个 reference， 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到谷歌一下 Eric Erickson， 你马上会查到人生有八大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心理历程，还有他要完成最后一个阶段，就是 integrity and despair。如果你的生命没有遗憾，你就是 integrity， 就是一个完整。如果有遗憾，因为你快死了，你也没有机会去完成你的心愿，你就死得绝望，就死得很凄惨。所以生命有没有办法美满的结束，这是 Erickson 他认为很重要的。22年前，雅各看见约瑟那件破破烂烂、血迹斑斑的彩衣，确信约瑟已遭不测惨死。那这个故事如果你跟着我们走就知道，因为那个爸爸疼这个老妖，舍不得他去做工。那前面十个哥哥都要去放羊，就是他们要啊，你知道放羊，如果你有去以色列就知道，那个都是旷野，所以变成是这里没有草，就要找有草的地方，有水有草，就所以放牧的人是一直跑找水的地方，所以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那雅各有点担心，这十个孩子不知道碰到什么事情，所以就拜托那个老妖说：“你拿起一些饼干啊、点心啊。”去看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啊，这个小弟也是傻傻的，就带着饼干啊，还有带着爸爸特别给他做的那一件漂亮的衣服穿的，哇，就跑去找，问了很多地方，后来找到了，可是哪里知道这十个哥哥本来都对他很不爽，啊，现在又离开家那么远，看见他来了，就想要把他做掉，很简单，因为他做的梦太奇怪，就是将来我们都要拜他，那老黑的假开拜，他变哦戏啊，看五阿斗他那个梦怎么完成了。所以本来是要把他杀掉，然后后来有一个不忍心说：“买啦，你个蛋了去，嘿，以后有作者那个地洞吼，那掉下去，他后来就饿死了。那我也没有杀他啊，是他自己掉下去的啊。我们的手不要把他杀掉。所以这个是一个建议说把他放下去。然后那个老大上厕所的时候，刚好有一堆那个卖奴隶的那个商人呢走过那边，那老师就说：“哎，啊，放在那边死掉，我们就是少了一个弟弟，拉起来卖掉他。”去原地也会死掉，那这样我们不是还可以赚钱吗？就是那个犹大，他们就把他捞起来，然后就20块钱就卖了。卖了以后，那个老大回来，他本来想晚上要偷偷的把弟弟放走，结果一回来发现弟弟不见了，哇，哭得好伤心哦！那边，弟弟那件衣服在他们那边怎么处理呢？他们就想办法把它撕破，然后杀一只羊，把羊血弄一弄。那时候没有那个 DNA 啦，如果 DNA 就算那是羊的，那雅各就不会哭了嘛。啊，弄了，然后他们就一脸无辜的说：“我们在路上捡到这件衣服，看看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哎，一看就知道他自己做的西装啊，雅各亲自做的啊。他说大哭啊。好，这里有一个问题：雅各有没有看到约瑟死亡？没有，他看到是一件破破烂烂、血迹斑斑的衣服。这个叫做间接证据。你知道法官在判案吗？哦，有一个人不见了，然后他的衣服血迹斑斑。法官不会判他死亡，因为你没有直接证据，知道吗？ 那当时没有雅各没有那么聪明，所以就看到那个就推论说他死了，所以哭得好伤心。那以为说啊，这个已经被什么豺狼吃掉了啦，什么样了？反正这个义务就是证据嘛。然后到22年后，他的孩子就好好的，而且当宰相在他面前，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很多台湾人被征去当日本兵到南洋，然后就不见了。那后来没办法，老婆要养小孩，就是去户口宣告死亡，对不对？因为不要长你弄不回来啊，再嫁人，然后不久呢又回来了。有啊，这种悲剧有发生啊，因为你没看到尸体嘛，所以很多人就说戏被看戏，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要看到证据啊，我的话我们叫做不能 closure， 那个家属啊，那个据点画不下去。那现在雅各就觉得他看见他约瑟好好活着，他的据点可以画了啦。哦，他本来一直悬在，他确信他死亡，其实没有死亡嘛。哦，这一次就肯定了。好，所以他就说，确信约瑟惨遭不测，惨死。想不到今天亲眼看见约瑟完好健在，而且贵为埃及的宰相，仿佛是死里复活。刚才我讲过，约瑟好像是死里复活。耶稣是真的死里复活。我们看路加15章32节，好，这个是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你知道那个老二啊，老二可能是比较有雄心，然后呢他觉得说等到爸爸死呢，那个时机都赚钱的时机都过去了，他说反正你死了一半财产是我的，先后过来了，趁我年轻的时候赶快去投资赚钱。可是他其实不太会弄，那老爸也没有抗议，就给他，结果去马上被坏朋友把钱都骗光了，然后就 没东西吃。还有他就吃那个猪在吃的那个什么什么夹，豆夹。这一次我们去以色列，那个导游到了，就是这长的啦，那就是猪在吃，我们就看到那个长在树上的所谓豆夹。这个就是那个浪子，有没有？最后吃的很不甘愿，然后后来他觉得说，等于老伯他做灯缸比他们家假借地也靠好，因为犹太人对猪是很不满意的嘛。现在不得不要吃猪吃的，真的很没面子，他就回家了。回去跟爸爸说，我没有资格当你儿子，因为我的钱已经拿走，而且花光了嘛，对不对？我做灯缸啊，我当你们的长工就好了。那就所以这个人，就爸爸来讲，好像是死掉了。你知道有很多父亲对那个无听话的囡仔放荡哦，啊，当作死去好了，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他回来了，很高兴。谁不高兴？老大不高兴，因为爸爸就杀牛杀羊，都杀到老大的，对不对？因为老二的都，因为黑瓜人呢，虽然现在还是爸爸的，你他的都用完了，你哇，我这个足大风哦，哦，牛抓起来就杀哦。老大很不爽，很不爽。可是这个爸爸跟他说：“你这个弟弟好像死而复活，好像死而复活，我们应该快乐。”哈，这个就是那个意思。哈，好，路加15章32节，雅各下埃及以后，又活了17年，才安然过世，享受147岁。所以他虽然嘴巴说我已经可以死了，上帝说我还舍不得让你死，所以又活了17年。哈。他真的过世是147岁，他下埃及是130岁。我们看46章31节，约瑟在46章29节上去见雅各，到这里才去见法老，所以有拉比诠释说往高地迎接雅各，上车禀报法老。这个解释就是那个 up 那个字。我们看46章31节的经文，约瑟对他的弟兄和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这个上去，这个上去的意思，有时候是地理上的北边就是上。我们北半球的人比较骄傲哈，认为南半球是在下面的。啊，这是我们一般都是北边就是上去。另外一个就是他住在比较高山上，就是两个上的意思了哈。所以呢。这里有提到他上去见爸爸，然后又上去见法老，所以这个有拉比解释，因为歌山地是比较高的地方。那第二个上去见，好像有人说是上车去跟法老禀告。 那就是跟法老报告说，哎，我爸爸来了，全家已经安抵埃及。我们看46章32节到34节，然后约瑟跟爸爸报告，跟法老王报告说，我的爸爸全家都是牧羊的，他是养牲畜，他们把羊群牛群都带来了。然后这个报告华，等一下，46章32节，对。然后约瑟对他的父亲全家说，我要去法老报告，但是他先跟他的哥哥交代说，我会跟法老说你们是养羊的，那你们也要这样说，这样才不会穿帮。那这样说的目的是因为埃及人对养羊的有一点歧视啊，就不会要求他们住到埃及，因为那个养羊的有羊骚味，所以他们不是很被接纳，所以利用这样就可以有某种隔离，知道吗？那所以呢，他说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做什么代事业吼？你们说你的仆人从幼到今都养牲畜为业，我们的祖宗也是这样。后面那句说，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养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好，这是约瑟的一个安排哈。啊，这个安排背后的神学理由就有很多解释。我们来看我的讲义。46章32到34节，约瑟向法老禀告，他的父亲雅各家族是以畜牧为业，而且把羊群牛群都带下来的，表明愿意继续这个事业。那约瑟也事先跟他的这个哥哥们叮咛，当法老问的时候，不要穿帮了，你要真的跟法老说，我们都是养羊的了，畜牧了，那法老就会安排他们住在当时牧草肥沃的歌山地。好，下面就是那个可能的理由。第一个，歌山地靠近约瑟的住处，约瑟住在哪？住在安城，又称为太阳城，这样约瑟好就近照顾，这是第一个理由，可能的理由。第二个，歌山地在埃及最北边，靠近迦南地，所以将来如果要回迦南地比较方便，这是第二可能的理由。所以代表约瑟也在考虑，他们下埃及是暂时的，将来要回去，如果住到埃及太南边的话，就比较麻烦，在最北边一下就出去了。就好像台湾人到美国都喜欢住在洛杉矶，不会喜欢住在纽约，因为洛杉矶要回台湾比较近，这个类似的，这个可以考，这是地理上的距离了。好，那再来就是这个第三，这个就有一点宗教的味道。歌山地地处边陲，离开埃及繁华的都会区，以免子孙耳濡目染，吸引同化，放弃耶和华信仰，乐不思蜀，不想返回应许地。这个也有可能。你知道犹太人王国被抓到这个波斯那里，就有一些人因为可能很漂亮或是很聪明，就被弄到王宫去当官了，像但以理啊，像那个莫迪改啊，这些人，那他们在王宫混得不错，那等那个波斯王说让你们回故乡的时候，他们选择留在那里。这个很多我们台湾人到外国去带孩子去读完书，他选择留在那边，因为他们发现在美国比在台湾自由啊，比较物质怎么住的都比台湾好，所以他们就选择留下来。也许约瑟也担心，如果让他们到埃及，发现埃及什么都好的时候，到时候要回故乡，我等家的喝啊，因为他还是觉得故乡是应许地，你知道吗？就是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就是巴勒斯坦。其实巴勒斯坦是不好住的地方，那个都是石头了哈。可是耶和华说，这里是我要给你们哈，所以安排在歌山地，不要让他们享受埃及太容易的生活，所以也许他们就不想回。这是第三个，这是神学理由。第四个，远离埃及政治中心，避免被嫉妒或歧视。啊，这个真的有可能啊，这个是政治考量，就是说，因为约瑟是宰相，所以法老王为了讨好约瑟，一定会问他的，你哥哥会做什么？就把他派，哥哥会骑马，就派他做那个交通部长，然后哥哥会做什么？就是把他们都做大官。啊，可是埃及人就会不爽嘛。啊，本来应该是我做的，啊，怎么这个外国人来就做？就像我们班同学那个林芳义就派去荣总当院长，他就很惨了，因为荣总都是军方系统的，怎么派一个台大的来当院长？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那个事情？哇，所有的医生都抗议啊，在报纸写啊讲啊，因为他们有地盘嘛，这是我们的地盘啊，对不对？啊，你这个空降部队，所以他也担心， 万一法老为了表示对约瑟的好感，就把这些哥哥都安排大官的话，啊，现在因为都住在那个边陲，就不会到王宫去做什么大官哈，啊，这个叫政治考量，知道吗？所以就跟他们说啊，我们只是放羊的哈，啊，所以就住在歌山地哈，这是远离政治中心，不会被基督歧视，因为后来他们真的被基督歧视，因为他们没有电视，所以晚上都是生小孩，所以小孩生很多。然后埃及人可能是生活很贵，所以大家都不生，就像在美国黑人生很多，白人生很少，后来就被嫉妒了，人家就想把他孩子都杀掉，所以摩西才会从水里被捞起来，有没有？哦，所以真的呢，这个移民哈，如果少数的移民在一个地方开始让当地的人受威胁的时候，当地的人会想办法打击他。我那个老二拍的电影就是拍这个电影哈，就是那个越南难民哈，啊，逃出来逃到美国嘛，那就逃到那个 Texas 的南边，那里他们不会做什么，就是抓虾子了。那当地白人抓虾子，一个礼拜就抓两天，就卖的价格很好，就过得很好，要五天休息。那越南人什么都没有，就很认真啊，每天都抓虾抓虾抓虾，那虾子的价格就下跌嘛。那白人就不爽啊，你来妨碍我们那个，然后就冲突嘛。啊，冲突有个越南人被欺负受不了，拿枪就把一个白人杀死了。哇，这一下不得了，三 K 党就起来，要把越南人赶出去啊什么？那这个在美国就留下一个地方的一个小事情。啊，我那个老二毕业以后就念到说有这个事情，他就想说应该留下记录，所以就跑去拍纪录片哈。那类似这样，就是说少数的移民在当地如果混得太好，不会让人家欢迎的，因为你破坏当地的生态，知道吗？哦，所以他可能也有这个担心，我不晓得。那这些都是圣经学者对约瑟为什么安排他的家族不要住在埃及的开罗啦，或是那个大都会，为什么要住在边陲的地方？那这个有这些解释。那我就跟你们讲，这个都是学者的解释，你不要说约瑟是怎么想，因为我们不知道约瑟怎么想。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解释，我把它列在这里，就是告诉你们说，读圣经。你只能读到说约瑟安排他的家族住在歌山地，然后交代他的哥哥说，如果法老问要说你们是放羊的，那你们就可以住在那边。啊，到底背后约瑟的考量是什么？难哉啦！啊，所以这些猜测，这个我们就叫做 hermeneutic 哈。我再解释一下这个 exegesis。过去我们在解释圣经都强调释义，释义啦。那现在的不敢强调释义，就说是诠释啦。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方法。你读一个古代的文学，你要了解原作者在写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那个是释义。那个只有一个答案。任何人在写文章应该只有一个意思嘛，可是因为不是我写的啊，而且离我们那么远，对不对？我们再坐下来猜他可能是什么意思，那个叫释义。而且万一你的解释跟我不一样，一定只有一个对嘛，因为他只有一个意思嘛。可是诠释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念书的时候，我们的处境不同，我们会把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想法会带到这个圣经，会影响，所以这个就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诠释。所以圣经是一本，但是因为时代不同，马丁路德是在15世纪、16世纪在德国，他在看同一本圣经，跟我现在在台湾读同一本圣经会有不同的了解，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同。所以这个重点就从作者到读者，读者的身上。为什么我们要考虑这个呢？因为圣经不是只有摩西写给当时以色列人看，神把它留下来到今天让我们念，应该对我有意思吧？啊，不，我读个要带嘞，哦，所以我不是要了解摩西，我要了解神今天对我什么意思。因为时代不同，问题不同，读到的感觉就不同啊，诠释就可以容许很多。所以我跟你们列四个，就是不同的人对这一个约瑟这个安排有不同的诠释，这样了解吗？啊，诠释就不必说这个对那个不对，可以四个都对，也可以四个都不对。你得迄天去甲上帝遐，再问约瑟讲：“啊，你什么意思啦？”好，你可以问约瑟嘛。所以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啊，他一讲，那就一翻两瞪眼。哦，啊，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可以猜啦。啊。 大概我想表达是这样子哈。那这个是可能啦，所以说牧者都被埃及人厌恶哈。那这句话哈，牧者都被埃及人厌恶，有不同的了解。第一个就是非因为牧者吃那个牲畜的肉，我们看43:16。43:16。约瑟见便雅悯跟他们同来，对家宰说：“把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所以外意思是说，不是因为养羊的吃羊肉，所以就被人家看不起；因为没有养羊的，他们也吃牲畜的肉。埃及人不是吃菜呀，哦，他们也吃动物的，所以不是因为他吃肉的关系被歧视，这是第一个理由哈。第二个，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业在埃及被歧视，我们看47:6，这个行业是不是被人家看不起呢？47:6，法老对约瑟说：“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跟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管理我的牲畜。所以埃及王他也有牲畜，也有那个负责管牲畜的人，所以代表这个职业也没有被瞧不起嘛。哦，所以他的食物也没有被瞧不起，职业也没有被瞧不起，哦，那行业也没有，哦，那第二点我跳过了，就是并非因为牧者屠宰埃及人视为神明敬拜的牛，回埃及人很早就敬拜牛神，也不是这样。那第四，埃及曾经遭受来自东南方伊索皮亚游牧民族掳掠之苦，遭受来自腓尼基阿拉伯游牧民族入侵且建国 Hyksos，这个要讲历史了。这是这个埃及，巴勒斯坦在这里，然后这个是埃及，那这个是阿拉伯，然后尼罗河是这样子，这个三角洲，然后这个埃及地呢曾经被那个伊索皮亚东南方的伊索皮亚的牧人入侵，也曾经被阿拉伯的那个牧羊人入侵，这个入侵呢还甚至征服埃及，建立一个王国叫这个叫 Hyksos。 所以呢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他们对牧羊人就有敌意了，